这一段意思说战场修定的，因为在我们这前边呢就说到了，在世界的修行的时候三种，三种，第一种是修定心，第一种是读诵，那么第三种是迎佛，是迎佛。这个重新解释这个修定，行者就是修行的人，行道的人，定呢就是静虑寂静，在修因的时候就修寂静，修静虑，修观，而后到成就时候呢达到三摩地。三摩地前头讲了很多了，等词啊，等字啊，反寂静啊。修定恒的人呢应该做些个质量的工作，就像注意的事项，你们注意哪一些个你才能够入定啊，修的时候呢才容得有，就是环境外在的客观的情况你都应当注意。如果你还没有成就三摩地，就是没得到定之前，那么呢你就辛苦一点了。初夜后夜，初夜后夜在印度它的时间划分是这样子的，夜间三时，初夜中夜后夜，日三时，日初日中日末，要六时了，经常在经上都是六时了。所以你还修的没成功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辛苦一点，初夜后夜。如果是我们这个初夜的时候，打着夜时十二小时计算吧，那么呢你在这个中夜的时候四个小时可以休息一下，初夜跟后夜你这八个小时啊你都应当要是精进的修行，精进的修行，不要太贪睡了，当舍睡眠，我们这个四个小时是不够的了。这个是指的真是发心要了生死的人，但是我们想断烦恼，你这里的真正对佛所的教导信，我说这个信不是咱们一般的信啊，真正的深信不疑的，你相信佛这个教诲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怎么做，这样的能够入道。那现在我们自认为都是很信佛的，我个人感觉到是不够的，不够的。我们不能日前二十四小时，就是你睡四个小时，四个小时还有二十个小时呢，我们都能行道吗？像我们出家人嘛，比丘比丘尼是专业的，专业都做不到，那个专业都做不到，像大家都是副业了，这都是副业了，大家学佛修行都是副业啊，不是专业的。为什么这个出家人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出了家之后啊早晚课，我们都是两点半起来，每个寺庙都是两点半，天下普通的是这规，你到哪个庙挂单都有两点半，这含着很多意思，含着很多意思。晚课在吃晚饭之前，一般的大陆上没有晚饭的了，寺庙里没有晚饭，他就药食了，就吃药了。现在嘛末世的身体啊不像过去古人那样健康，就得吃药，拿这个晚饭当药。但是寺庙里正常规矩这个药呢是稀饭，那个臭咸菜，泡臭的咸菜啊，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也就算了。现在当然大陆不是这样的啊，大家如果到寺庙吃，晚上还吃很好，有时候小厮们还到外头下小馆，像我们下边那个门口净是小馆，这样的还能学到吗？ 他是种个善根而已了，种个善根而已了。所以真正要修行的，你应当不要太贪睡，睡眠是一盖啊，睡眠是一盖。睡眠的，我们算我们这一生的睡眠的时间占起你好多吧，占起好多。但有些个他为的经营事业呀、啊，或者是这个做工人的还加班加点呢，那你就有时候他为了挣钱嘛，而睡的也很少，有时候也很少。那也跟这个没关系的啊。这个庄子说，你要想修定的时候，你一定要精进，不要懈怠。这睡眠嘛，就是懈怠啊。你把时间好时间都耽误了。咱们有的道友们发了心的，像住山里头啊，或者就是没有好多的道友居士啊，想学古德呀、啊，不睡眠的，这也很多。甚至有不吃饭的，打一个期两个期啊，把这个时间集中起来，要修道，目的想得定，得定。得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是知道的，一有定了，定了能开智慧。你除定的时候呢，什么都明了；就在定中的时候，你什么都明了。像那些阿罗汉，我们看见，你要是请他给你回向，他来说，他在没入定的时候跟我们差不多，他比入定的时候似的关照起来了，智慧现前，他才能知道。但是他舍了报了，他就入了三摩地了，他证到空里了。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没有修定没成功之前，要把色眠舍掉，要精进修学。学什么呢？学禅定，要习定。但是你在这个市中心可不行，像这汽车的干扰你不容易入定，人声嘈杂也不能入定，会闹地方是不行的。少欲执着，有执着者常乐，不要贪求太多了，贪求太多，然后就因为贪心太大，我们想使我们这个肉体啊，我没有觉悟到我们的肉体是幻化的，没有把它认定了是无常的，就给他找舒服啊，怎么调和，怎么似的，多欲，多欲，而不知足，好多都不会满足的。那有时候穷人看到富人，他很奇怪，他有那么多钱，他这辈子吃得了吗？那富人看穷人呢，说你也不修佛，哎，说你该受罪，你穷的该遭，应该受的。但这个项目是少欲执着，少欲执着。项目呢，有些个大德住山里头去，他的福报很大呀，但是他都舍弃了，不要。这样你才能得到快乐。执着者常乐，少欲者自难。少欲啊，你会平平淡淡的，无求，你也不伤害谁。因此必须得少欲执着，无所顾恋。顾恋呢，就是贪恋的意思啊，眷恋的意思，对这世间一切事物外头警戒。就是我们来说吧，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吃的穿的住的，还有个代步的，那么呢，对这个不贪恋，不贪恋。对于贪嗔愤恼恼恨骄慢共告奸计嫉妒离间出讷虚妄杂毁，这些个就是你要记住，慈悲喜舍对着贪嗔慈爱。顾恋就是贪的意思了，嗔就是不如意的时候就烦恼，嗔就嗔恨心，这是我们三根本，就罪业的三根本，就贪嗔痴，痴就没智慧了。骄慢，我们以总认为个人呢，我每个人都这么想了，我是普普通通一个人，我有什么骄慢？但是事实上不然， 每个人你回想他要总感觉比人家强，他总在他那个同辈当中同事当中他叫是我比别人强。骄呢，这个骄可简单说是娇气那个骄，广泛的说呀，骄又照做，骄又照做的事太多了。不懂装懂啊，不会装会啊，明明不行啊，自己还认为自己了不得。为什么把骄跟慢连在一起啊？这个慢就是闹慢的意思了。后来他有地位有财富他也闹慢，说穷人你还闹慢吗？啊，穷人他更闹慢，他感觉清高，特别读过几天书的。过去古来那穷秀才，现在这个有些个大学毕业的，现在大学毕业都差一点了，那博士学位的硕士学位的。我记得我在这个二十几岁在上海的时候，博士是不少，在北京也都是不博士也不少。我曾经得到两个博士，都是在美国学的，一个在康奈尔学农业的，他叫夏定友。当博士在大学当教授教那还可以呀，那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了。他要我比别人高，我是博士住监狱，我说我是和尚住监狱，因为我陪他。他能干点事跟人娇闹，他这个娇闹啊慢呐、啊，到什么地方他都表现，到硬核的时候他都比人强。恐怕是下了地狱去他还觉得只有他这个资格才够下地狱，你没到这个业你还来不了这个地方，他那个业他也不会把它丢掉。你看吧，像我们我在监狱里住的时间太久，跟这犯人打对的多，到那个地方去了，犯人跟犯人他也因为我比你们这犯人都强、哎、每一个都有这个表现，都有这个表现，俱生我这样，这很厉害啊，因为我比人家强。我们为我女道友，不论她多丑，她因为她自己很美丽，她一天照镜子擦一洗，她说我不错嘛，他自己变，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的骄慢更高？这咱不详细讲了，反正大家知道，奸呢就是贪的意思，和吝啬。这奸贪呢，到什么时候都没办法，神仙都没办法。我们中国人讲神仙，神仙都没办法。我给大家讲故事，现在我也放开了，我不是想赶功课了。过去我想讲功课故事我都把它留下来，讲故事大家开心一些。这个地区啊，那个村镇呢，有个地区，这个地区有一个人，他是一毛不拔，但是不论哪家做红白喜事，只要你摆桌他来了，他在这个村子也久了，也摆老资格，交梦供高他都有，但是他自己的呀，他是非常吝啬，非常奸贪，人家的呀他是很舍得的。这个李洞宾跟汉宗林啊，汉宗黎啊，到这么散步走的，一看他这个一个小庙，庙上写着圣贤愁，一看这是个祠堂嘛，这祠堂一是那么家族了庆贺的时候也在这住了，这个圣贤愁，圣贤还有发愁，他说母俩虽然不是圣贤嘛，可是神仙了。大家知道八洞神仙吗？汉宗黎啊，李洞宾呢、啊、上不到看看圣贤为什么要发愁，他俩就到这找那个村子的那长老啊父老一问呢、啊、他说二位先生你是外地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村子有一个叫白痴，吃喝那个吃啊，不是一吃那个吃，白痴不论谁家摆酒席请客，请他没请他他都来，又是同族的长辈，他来了又不好拒绝他，但是他是一毛不拔的。哎，李洞宾跟这个汉宗黎啊两次都叫试验试验他，他俩就用神通一变化，变了酒变了什么，刚一变好还白痴就到了， 哼，你说他也有神通哎，哪地方有他都要当。到了，他拿起酒就要喝。那个李东梅说：“你等一等。”他说：“我们这有个条件的。”啊，他说：“喝酒还讲条件？”他说：“是啊，要讲条件。什么条件呢？”他说：“你看这个匾没有，圣贤酬，成三个人，每个人呢要把这个字拆开，还要做一首诗，每个字拆开要做首诗。”这个白思想了想，说：“好吧，那你们先做，你们二位远来是客啊。”啊，汉仲离就先说了，圣人的圣字啊，他说尔口王，尔口王，壶中有酒我先尝，桌上没有下酒菜呀、啊，你隔个耳朵尝一尝，拿着桃子往那搁上，把醉酒就愣了，就吓了一跳，还没轮到他，这该李洞宾了，李洞宾就说了，说陈游备，陈游备。那个金神那个陈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一个贝字，叫陈忧贝，陈忧贝，壶中有酒我先醉，桌上没有下酒菜，隔个鼻子尝一尝，把鼻子隔下来。白思想了半天，那不说也不行啊，不说人酒壶不给他喝呀。他就说那个愁字，他说合伙心，合伙心呢、啊、壶中有酒我先斟。想了半天想不出主意来，他就想出来了。他说：“桌上没有下酒菜，八个汗毛表寸心。”他就要喝酒。那汉仲你怎么是这个呢？我们割耳朵、割鼻子，你八个汗毛就行了。他说：“你们二位不晓得呀、啊，你没打去打听打听，问一问，说你们采访一下。”他说：“我今天是用你们二位远来的了。”不然我是一毛都不拔呀，我拔个汗毛就很大，出血就很大了。大家别当笑话听，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咱们也不见得像这样的这个悭贪嫉妒，但是我们大一点说，扩充一点说，舍心不正啊。我们讲的舍是什么？讲布施，好，慈悲喜舍的舍，舍要从你自己心里舍。不是物质啊，除了物质外，先舍心。如果你心里头如果舍得清净了，那就成功了。悭贪没有了，反过来就是布施了，就是慈悲了，就是舍了。嫉妒呢，那含义就更多了。嫉妒人家的好事，或者有利害相关，你嫉妒可以，毫跟他毫没相关。只要是几个人一说别人的好事，说别人赞叹别人时候，他就说破坏话了。但是他算老几呀？他有什么了不得呀？哼啊、先说别人某某人都比他强，就拿我说吧，我虽然没什么事，我也比他好啊。这类事情很多很多，你随地都可以碰到。要嫉妒人家，咱们在那个十大愿王普贤颂品呢，第五大愿随喜功德。看见人家好事啊，你就赞叹赞叹随喜，他那个好事就分给你一半了。我经常随喜祝福菩萨功德啊，地藏菩萨大家都知道愿力大，度众生下地狱去，大家都知道观世菩萨愿力大，十二大愿，普贤菩萨十大愿，文殊菩萨十大愿，咱们都随喜，随喜了就分一份。看见别人做好事我没那个力量做不到，那么随喜啊，所以他呢说见面分一半，那个意思我们中国是见面分我一半，但是我们佛教呢不讲要物质，就是我就随喜了，也不伤害他原来的，我们就随喜功德，那就把嫉妒就没有了。离间出呢，离间就是挑拨离间啊，人家看人家事要成功了，他在那破坏去了，还两舌搬论是非。像这些个上头所说这个贪嗔分毫恼害骄慢共高这种种的这出呢的都是虚狂脏的秽的，都是垢秽的。不止这些个放弃，人间的嬉戏放逸皆须远离。 是热烈。那么大家说是不说是这个到外面嬉戏了，就在家里看电视，看电视，这算不上嬉戏呢。看你怎么看了。如果是你发心的人，修道的人，你可在那个的看你对那个情景的时候，你怎么用心？你定得住不？定得住。如果定得住呢，你那个嬉戏啊就变成精进了，嬉戏放你变成精进了。而冷且常在定，佛大菩萨他做一切随顺众生的事情，他常在定中。这些个翻过来，你就是精进了。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这个定力没有，就要翻风，那顶好远离，离远一点，离远一点。那你自己检点心。我们经常的有些个人拿这个借口啊，他放下了，他说我在修道呢，那这那自己骗自己，自己骗自己。如果是我们24小时，虽然是不能够做20个小时，10个小时可以不？做不到。5个小时可以不？做不到。2个小时可以不？还做不到。1个小时可以不？也做不到。那你早晚的时候，临睡觉、临起床，念上十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恐怕还做得到吧？或者你再多一点，念上一个礼敬诸佛、二者成长如来，乃至到十者普皆回向，背背普贤大愿王的10大愿王，这个可以了吧？这个也记不得，念念观世菩萨圣号。念的普贤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当然我们这个习惯上还是念的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时候多。这个念个十几声恐怕是也做得到啊。所以说炒菜了、开车了，你就做什么事你念上十几声都可以吧。能够对着你很多烦恼，能够对着你很多烦恼。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你看的时间很少，利益非常之大，利益非常之大。我说这是呢，普通的善根浅薄的，你像诸位道友经常的来听经，一听了一两个钟头，你听了就是文字，或者听到了每位法师所说的语言，你能不能把它入你的心呢？入耳根闻了，闻了梵文文字性，跟你心相结合起来。好像佛所说这些事情啊，好像我都犯的有，我都犯的有，所以我没有定。那怎么办呢？我是知道了之后，我渐渐的就应该远离呀、应该远离呀。所以这个修定的人呢，我以上所说这个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正面的是初夜后夜舍睡眠精心修学，离愧闹少欲之中，无所顾恋。是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要是贪嗔浮躁乃至于虚狂杂秽的人一见希冀放逸，这是不好。不好的愿力要离开，好的要把它精进起来，要去做到。入世这个行者呀，就是这个行道的人，像修定的人，但这个不是出家人呢。不一定是出家人呢，就是我们诸位道友优婆塞、优婆夷一切居士，凡是修定的，你要这样做，在寂静处去修道，精进，减少睡眠，你不贪不嗔不痴不奸缠不嫉妒不放逸，你能得到什么呢？得到大梵天王这个第四天，他们都来护持你，还有这个四天王，或者人间的转轮圣王，就是国王，他们赞叹恭敬礼拜来称颂你，乃至于对这个修定者行道的人，布施百千诺欲多供，像灶那么多， 就是供养很多的是，供养很多的是。一个刹帝利总、婆罗门总乃至法舍、悉达罗，这是四种种姓的人，他们在那习定的时候，虽然还没得定，但他是修行者，他都能够受到这些个梵世四王的这个赞叹了、礼拜了、恭敬了、诚实了、供养。如果已经得了三摩地的修定成就了，得了定了，得了三摩地了，那么当然受的供养那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得两方面说啊，两方面说，也跟他过去的修行多生累劫的善根有关系。像我们那个在印度有些个罗汉证了四个罗汉，不但修定啊，而且他是得到三摩地的，得到空定的，得到自在的。为什么他去托钵去乞食去还得不到呢？还得不到呢？那么也有人这样，当时有人这样问世尊，佛就给他答复说，他过去多生累劫的很少布施，慧的方面他虽然是成就了，但是佛的方面他很少。而印度有句话呀，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而乞食乞不到。修福不修慧，相向挂璎珞。那么国王骑着那大象挂些珠宝璎珞给他庄严起，他就是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那罗汉呢，修慧不修福，托空钵，也不是香肠永远托空钵，浓而的有啊，托空钵的时候。因此啊，知道这个，往往的一切事物当中，不论在这个内教在外边的境界相上，不要去钻牛角尖。有些人呢耐问这些个，耐找那个空子，钻空子。我不修定我也得到供养啊，或者这样说了，得供养说明你福报有，不是成了慧力所生长出来的。佛这个是鼓励修定的人，佛说法都是给众生点甜头啊。所以我们说地藏菩萨加持能得到好多好处，他才肯念呢。观世菩萨品说，你念这个弟子念着观世菩萨圣号，你能得到很多的加持，免了很多的灾难，那就等于加持。真正的你修般若意的人，那真正都是空的。但是现在你跟一众生空空往心上啊，他不信了，他把理解错了。但是你必须得到什么程度了说什么话，说这个含义啊，我说这个把这个福袋解释的。所以世尊呢就把上头这段意思啊从中寄送来表达一下。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修定的人呢他能断惑，就惑者是迷惑的意思，就是那个不明白啊，没有正知境界呢，说起贪嗔痴啊，也愤恼啊，恼害啊，他没有定力，他见着贪欲了他定不住，他随着境转了，心被境转，所以他就堕落了。要是有了定力了，那心能转境，心能转境即通如来。他说我虽然说了三个方法，是修定、读诵大乘，那是迎福，三个方法，只有修定还是最好的。修定能断惑，愚业所不能，愚业所不能。愚业就是你做别的修行，不是修定的话，你想断惑的时候很难。因此呢，故修定为尊，最尊重的、最尊敬的，是以修这个定为最好。智者应供养，有智慧的人应当这样做，供养成事嘛。尔时天亮大梵言，大德世尊，与佛法中而出家者，要刹帝利、大臣、宰相，以鞭杖等催考其身，回避牢狱，毁服喝骂， 回解自解，回断其命，为当何而为不何也？这是孙子出家人说的了。大梵天王他是承担佛说了，他大德世尊呢、在这个佛法中出家的，就是与佛你的法中出家的，这个出家纯粹是比丘比丘尼说的啊。出家离开世俗家入了这个佛家，对出家的比丘，要是刹帝利国王或者是国王的大臣或者是宰相，他们有势力啊，有权势啊，以那个鞭子或者棍子当着就是棍子了，或者手杖了，或者木头了，打这个比丘的身，对这个出家人呢给他刑罚，或者把他关牢狱，或者喝骂他，死宰他，或者断他的四肢，自己就断他的四肢，断手断脚断背啊，断腿啊，毁断其命，或者哪是把他杀了，现在说把他枪毙了，为当何而为不何而？说这是对的吗？合适吗？还是不合适呢？还是不对呢？就是这么个问话。这问有很多的含义了。说在末法的比丘，末法比丘出家非常之难，修道更难。在末法的时候，信佛的人很难，而信那个信心生不起来，不信得多，或者信了之后进进退退。我们在我这回回南普陀寺去，今年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青海比丘尼吧，挂比丘尼名义了，后来他还俗了，他到大陆去招摇去，居然间有我们的庙里头的出家人，就跟他去学，还用他了不起，后来宗教局把他驱逐一年，一里嘛这个出家人跑了，吓跑了，跑他老家躲起来了，那么现在就没演，他已经在佛学院都毕了业了，我读了好几年佛学了，怎么会还有这个迷惑呢？那么如果是某佛法没闻多的听的少的人，那遇到那种外道，遇到那个所谓的他们的那个神通，所谓的开天眼了，开三眼了，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了，你就认为这可信。现在在台湾很多，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在中立住着，那时候我一个弟子他的徒弟跟我说，他说呀这个事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他说我给他解说，我说不必了，你不解说还好点，他如果再找你可以，他不找你你不要解说，甚至于这个慈济功德会的，甚至法鼓山的佛学研究所的，甚至佛光山的，回多回少都有个别的。我说这可不是学密宗啊，他这不是密宗啊，密宗不会这样的，密宗跟显宗是一样的，他道义是一样的，教义是一样的，不过他那更深一层了、所以这个信心你得扎根啊，不扎根很不容易啊。所以对于三宝，佛法僧三宝，你必须有那个宁舍生命不毁谤三宝，有这种信仰力才能坚固你的信根，你信呢、必须得生根，必须得有力量，信的时候倒念不退，乃至 要修定，定不退；要修慧，慧不退。这是初步的了。说那个信心啊，不是你修的到能达到那个目的了，就是这个信心，有这么个信心。有慧呢，能辨别是非；有定力呢，不被经转。他说什么？你看看，你从教义上看，他那个定跟佛所说这个定，跟四三八定吧，乃至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思念来去吧，有没有这种功力？所以看见鬼神，看见什么？地藏经说的很清楚。如果你想问问呢，你那地藏经的占察轮相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那么我们自己的业报，占察他本身的业报，他或是灵狐转世的啦，或者黄鼠狼斗鼠子那种成仙的了，他转世的了，他都有这些个，他叫报德通啊，他自然有报德的啊。想想在各个国家都把这种人呢把他控制起来，都有他眼睛能看地下好几千尺去，能够他看到这未来的修究，能够说出种种的预言，这属于生死分的，属于生死分的，这个没什么了不得的，你不要信他，你这也得记住个正知正见。所谓正知正见者，你可考验一下他谈不谈观一切的法都无我，能不能观那个一切法无常，观一切法都是苦的，观一切法都是空的，能不能这样吗？能不能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能，你用这个，这叫法印呢，用佛所的教法印证一下，你辨别就清楚了，就了解它对不对，必须得记住这种智慧啊，不然在末世很难呢、啊、末世修道难，那你要出家更难了。你看看出家的功德，后头说这有，马上就说，你要下文都说这些事儿。在末法五欲之盛的时候，人欲横流，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当前的社会是什么形态。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能修这么一年呢，我看比在极乐世界修一劫都强得多呀，那就没人惹你啊，你犯不到错误啊，你不死不死给谁啊？黄金道士都是七珍玛瑙珠宝满地都是，树也是宝，什么都是宝，没有一个人起贪心了，太多了就不贪了。我在那个在那跟人抬杠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上黄金最贵，我说不见得，他说那你说什么最贵？我说还是大米饭馒头最贵。他笑起来，这大米饭一连黄金买好了，当然，哎，我说有黄金的时候，有没要是有大米饭的时候，大米饭不值钱了。我说发水灾的时候，一个馒头你给他十两黄金，他都不卖给你。死人家烂的时候，这个国家动乱着，没吃的才乱，没穿的才乱，银子有没有都没关系嘛。有这么一个故事，黄河发大水，两个人逃难，一个人呢逃难带了一口的金子，那一口的也不是很重的啊，给他拿走口袋不会很大，但是他带了竟是那个金块。有一个人呢，他就背了些个馒头，什么背馒头，那个背馒头的人呢，那么他的这个背的轻啊，他就爬到那个树上头去了，那个背着黄金人爬也爬不上去啊，他在那树的中间上呢，说那大傻，他上头怕那小子一压断了。后来俩人乐了，这个卖黄金的说拿背黄金，说我给你一块金子换你一个馒头可以不可以？我这人一想啊，背馒头这个，我这是这太划算了，好卖你一个给他一个，他递他一块金子。这个水紧着不退啊，他随时拿黄金跟他买馒头的，水还是不退啊，那个把馒头都卖给他了，说水也不退，他用水很快就退，水不退，他说水要退了我就发财了，那水不退，水不退，他说我再给你买回来，说我也都吃了没有了，其实他还有几个他自己留着啊，上次那个乐死了， 那个有馒头人他活出来了，活着的饿死了那个，他把金子照样的拿回去了。咱们听起好像好笑，你说哪种东西最贵重？这是最公平的，最贵重的是智慧，智慧。本来他逃脱的时候，他被馒头是对的了，但是他家里没别的，他只有个能蒸一口的馒头就是了。他没得黄金，他就那时候没想到，到这个时候还要钱做什么呢？钱有什么用处？贪心就不生了。那些国王大臣对这三宝，他没得信心的，没得信心的。你们回者是想了，那国王差别的大臣宰相，他们都有福报的，怎么会对三宝不恭敬，没得信心了呢？怎么会还这样对待比丘呢？何骂打劫他自己呢？不相信，大家就睁开眼睛看一看。不论是台湾，不论是大陆，不论是美国，美国人家根本不懂得你什么比丘出家人，根本不管你这几个道。他懂得这个吗？所以到印度的本身，印度现在没出家人。说印度还有啊，到那个大菩提寺啊，不是，那是斯里兰卡去的。印度人本身没有，还有些寺庙啊，是最后西藏到那儿修的。本身的庙都被天当破坏了，因此啊，这种情况在末法是普遍的，普遍的。所以我经常说，大吉时轮经，它对我们末法是照相的，给我们摄影的。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台湾没有啊，很恭敬佛法呀。我知道大陆逃难到台湾的，除了几个老和尚，他没有受过官养。你说杜顺老和尚，那个好多的那老和尚，印顺老和尚，我说错了，印顺老和尚，跟那个道元，那好多的到了这个台湾去将出来的时候，把他当成特务，多少都住过监狱吧。现在星云大师，他跟我说他也住过呀，不过时间很短，也是官和尚啊。那大陆就更不消说了。所以说，对这个比丘啊、考系的呀、啊，还是宗教信徒，虽然不是比丘，但是他信教义的，总说是做善事的、做好事的人。要这样子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对的？这个天上大梵天他是有智慧的呀，他这样问呢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啊。说佛就告诉他了，佛告天上大梵言呢，善男子，要若有情于我法中出家，乃至去除虚法，披片袈裟，很少一点点，一片，就是这个一样，披上一片，要持戒，要破戒。而出了家之后了，对戒律很精严的持戒，就是不犯，是清净戒的。要破戒犯了，出了家之后嘛，要犯戒，下次无戒，把戒全毁了。一切天人阿修罗等，以熟的正法，由上不合以鞭杖等。随考其身，回避牢狱，回复河骂，回解自己，回断其命，况依非法呢？这个说是以熟正法，而杀人者偿命，现在这个黄山偷人者嘛，那就受牢狱之灾了，要关起来，要判刑了，就是依这世间的法律，一定受到白法的法律，人人平等。那么那出家人也不例外啊。这个从我们唐宋到现在来，每个朝代都有，甚至于像憨山资白老人这样的大德，资白老人是死在监狱里的，憨山大师从军的，也是住过监牢的，说那个皇帝不是很好吗？明朝的皇帝啊，太后是很信佛的， 那这种现象是常有的。那历代帝王，我是君主这一个意思了。唐太宗是最盛世的，他也杀了很多和尚。因此啊，帝王都不免要造这个业的了。他说耶律书的正法他是犯错误了，都不应该用着鞭杖了、随考其身了、或者避牢狱了、或者喝骂他了、或者肢解他了，混乱其面。说像这种法和尚学过没有呢？喇嘛学过没呢？都学过。西藏的政府官吏都是喇嘛呀，很多都是喇嘛呀。除了解肢解，他还另外有刑法，挖眼睛、丢蝎子洞。那洞里头完全养的蝎子，犯了罪了就把丢到蝎子洞。后来要是偷东西的，喇嘛要偷人东西的，他就把你手剁或者剁你脚，断其命。就是他是错了，但他没错，非法，那你要受捶打了的，那更烦了啊！正法都不可以，非法更不可以了。何以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说除去一切持戒多闻于我法中而出家者，那么持戒多闻有道德的，那不说了。要有破戒的、行哪法的，内怀腐败，那里头啊，他虽然出了家了，他并没有好大的这个真正的修行的这个行。